好，我看到 Deborah， 麻烦 Deborah， 请你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谢谢。你也是勇敢的。
好的，
谢谢。
天父，谢谢你，主啊，愿你的心向我们来开启。主啊，真的是你向爱你的人，把那从来没有经历的，主啊，你就开启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大大的高抹 Johnny 牧师，主啊，借着他传讲末世的信息，是你的教会整装待发。主啊，真的是在这个世上居上不居下，主啊，这世上的国要成为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你要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主耶稣，你是唯一的答案，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啊，非常的感恩哈。那我在我们上周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啊，教会的结构哈，这也是神在我安静的时候开启的。而这个呢，真的我没有看到其他地方有，所以大家继续的祷告。但是当我在这一周寻求神的时候呢，主没有让我们把这个信息很快的挪到第三章、第四章这样往下走哈。主说呢，这个启示录实在是太重要了，有很多的信息要更深的应用啊，更深的进入那个生命的操练啊。那尤其是主给七间教会的信，它是每一封信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只是对当年的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啊，这七间教会、老底嘉教会来写的，而是呢，它是给当今的现在的教会。因为我们看到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众教会它包括所有的教会。那么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整，所以呢，他其实选了七间教会，他不是说只有七间或者只对那七个历史上的教会，而是他指的是对于教会这一个群体，那就是包括我们，特别是包括末世的教会。好，所以念这书的这个和遵行这个书上旨意的都是有福的，这是前面的65卷书都没有的一个应许。那在上周我们特别讲到推亚推拉教会啊，它是有耶洗别教导的教会，所以呢，它的权柄，它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赏赐是极大的，得胜者得权柄可以制服列国，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权柄的释放呢，它是需要展开的。那不仅要展开呢，还要带着这个整个的那个六间教会哈，他会看到更清楚的脉络。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跟老底嘉教会呢，它是可能会被夺去的，就是说会关闭的教会，而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呢，居然是没有受任何责备的教会。但是中间这两间教会呢，就是别加摩教会和撒迪教会，其实呢是完全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或者说没有神的赏赐在他的大的一个群体当中，基本上这两间教会是被神狠狠的来责备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如果我们用中间的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图画，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希伯来的思想的结构，它是把好像夹心饼干，它把最重要的放在最中心，而两旁呢，它是不断的来加强这个应许，加强这样的一个开启哈，以至于呢，在整个的这个图画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脉络。那么上周呢，在触摸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是触摸到现今的时代，因为这个耶洗别的教会呢，它真的是一个带着远古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好，到了现在。那么其他的，比方说得到生命的赏赐、生命树的果子与主同坐宝座 穿白衣与主同行，这样各样的呢，其实所有的这些赏赐呢，都不及这一个教会，就是最不容易的这个教会呢，它是得胜了以后，它可以拿到权柄制服列国，这就是回家的团队现在在列国所做的。这个权柄为什么如此之大，可以在四五十个国家，现在是更多的联合，我们看到在韩国的这个聚集居然拿到了进入中东的一把钥匙，我们在上周我们有一点的分享哈。那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要把它怎么样的真实的来得着哈。今天神就给我们一些的机会来更深的去挖哈。所以呢，请大家跟我一样哈，就是有一个耐心哈，一起的来更多的来寻求天父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教会呢，我们再把它宣读出来。那么在读的时候呢，我盼望家人们哈，就是可以很认真的宣读哈，神的话语是给推拉铁非这个推拉教会的。好，我们每一位呢，我们读因为这个今天读的不多哈，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们先每个人的有读一节哈，然后呢，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往下来分享。来，我们一起来，我先读第一节，然后我们每一位你就想到一节，你就往下读哈。那如果有两个人、三个人没有关系，只要尽量的把话语呢，把它读准确了哈。哈利路亚！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
是你
容
让
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的我的仆人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地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死党，党类原文，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文做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拉
推拉其余
的
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赤手，只等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
我
命令
的到底的，
我要赤手把你们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
又
要
把
亲
赐
给
他，
圣灵
将
众
教
会
所
说
的
话，
凡
有
耳
的
都
应
当
听。
阿门，
阿门。
因为这段经文真的非常的重要哈。我请伊布呢，从18节到29节再为我们读一下。其他的家人呢，你把话筒先关掉，然后你再。你在你的空间哈，你就是大声的读出来。但是我想请一位哈，我们请伊布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好不好？然后我们请他的家人先 mute 掉，谢谢。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门。好，谢谢。好的。那今天呢，就是我想特别的有一些的背景哈。那推亚推拉教会它所处的，其实当时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我跟我们的现在的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哈。那推亚推拉教会这个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烧香哈，就是祭奠的意思。其实每一个教会它都有祭坛啊，但是问题是这个祭坛上到底是烧的是什么啊，到底甚至我们看到有的在七间教会当中，甚至有祭坛甚至是有撒旦座位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教会很热闹，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节目哈，但是最终只有神知道那里烧的是什么哈。那我简单的也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耶洗别啊这个背景啊，因为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过，现在其实耶洗别的灵从那时候开始啊，一直到启示录啊，一直到启示录都没有停止过耶。也就是说，当时是把耶洗别这个妇人，当时耶户把他摔在地上死了，他肉身死了，可是他的灵却没有死。他的灵到最后启示录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神给的一个开启，也就是说这个居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我们要来对付的灵，而要拿起列国的权柄，拿起众教会的权柄来制服他。所以一个以利亚还不够，所以神现在要兴起一个以利亚的大军哈，一个以利亚的一个军队哈，一个 company。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以利亚的族类哈，以至于这一个灵呢，它是会被完全的消灭。那为什么会有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哈，这样的一个以利亚的心智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有更深的一些分享哈，在神面前呢。其实他不管人多人少的，当他兴起一个以利亚的时候，哇，就有一个得胜会出现。所以当一个人成一个人败，其实在灵界里面都是有大影响力的。那么当年呢，就是其实大卫哈，我就讲到这个背景，大卫呢是一个人兴起，他就带下一个当时这个复兴。那后来他把棒子交给所罗门以后呢，所罗门他带着一个伟大的应许呢，他所得到的权柄呢和尊荣呢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呢，他到年迈的时候呢，他却是呢，就是偏爱异邦的女子啊，他的妥协呢就不断的 来啊，这样的影响他的下一代哈。所以我们看到他自己背离神以后呢，以色列就开始血腥的内战。那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下一代呢，这个耶罗波安哈，尤其呢就啊进入了这个对就是进到一个与外邦的一个联盟的当中哈。所以啊，耶罗波安的罪呢，他其实就开拓了一个道德败坏哈，一个非常让神啊厌恶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哈。所以呢啊，以色列国呢就是进到一个完全的背离了神哈。那耶罗波安的罪，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下哈，在历代志上下都不断的讲，不管哪个朝代，最后都说耶罗波安的罪，耶罗波安的罪。而这个罪呢到第七代的时候就是到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哈，我们看三十节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比他先前的列王更甚。第七个君王也代表这个最糟糕的，就是糟糕到极点，糟糕到完全的这个罪哈，是在亚哈的这个里面哈。那我们看亚哈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其实亚哈呢，他的罪呢，是比较起他的先祖哈，这个所罗门呢，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了。好，就是他是一个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在他的管辖之内呢，其实当时是在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哈西顿，在那里呢，他是有特别的异教崇拜的中心了哈，建立的这个中心呢，他是因为到那里去娶了赫巴利王，那这个赫巴利王的女儿，那赫巴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崇拜巴利的人，所以这个崇拜巴利的人，他就是巴利的这个君王和祭司哈，他主领一个就是来敬拜邪恶的这个邪恶的邪教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侍奉是他来领头的。那他的女儿居然亚哈就把他娶去了，这个耶洗别哈，所以耶洗别的这个权势呢，就借着跟亚哈的联姻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对这个巴利的侍奉呢，就进到了整个的以色列国。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哈。那他的这个联手呢，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追赶，所以他进来以后，他是快速的哈，就开始把他的这些偶像就跟这个在亚哈的这个联手下面呢，就开始成为真的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产垒了，一个他们所拜的神当中呢，就有管理这个自然呐、生育啊、性啊、生殖啊这些的假神，这些的假神进到以色列当中呢，特别是带领进到北国以色列，那过去的这个偶像崇拜是从来没有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那他们甚至会用金属打造这个巴利的神像哈，并且呢，他们会把以色列妇人的头身子啊，就丢进这个巴利的神像的肚腹里面。那这些母亲呢，就在尖叫哈，或者就是在那里痛哭的时候呢，巴利的这些祭司就跳舞他们就割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看到在以利亚跟这些巴利的先知在打仗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这些行为哈。所以呢，这些除这个献这个婴儿礼之外呢，他们还在这个祭殿当中呢，有妓女，有同性恋哈，并且因为是其实是从国王哈王后下来的，其实是有国家的整个的批准啊，所以整个这些的邪淫哈，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哈。那耶洗别之所以他第一个他是改变文化，他改变这个文化呢，然后呢他接下来他就是有计划的还要来谋杀神的先知。 我们看到就是当耶洗别当他来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以利亚就逃之夭夭哈，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妇人哦，他是代表一个灵哈，他是代表一个已经篡夺了亚哈这个一国之君的他是一个夺权的一个妇人哈，所以他不只是，所以他其实当他来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他已经代表君王的权柄跟他说话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权柄是极大的，他已经篡到了整个一国之君的权柄，所以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亚他其实是全国当中最勇敢的人哈，那这个人他是如此之勇敢哈，他当时能够来到这个亚哈的面前，亚哈当时呢这个情形是还不错的哈，看上去哇他是在一个王位，并且他的整个因着当时很多的异教哈这些的崇拜呢，他好像看上去是这个好像列国之君一样的哈，并且呢他非常的这个有气势哈，当时但是呢这一个突然中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以利亚，当时是从基列哈，从基列来的，是这个是基列的意思，就是这个荒山哈，是一个多岩石的一个见证之堆，所以呢他基本上他是一个跟这些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比较的，是并且是非常的孤单哈。以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他这样的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孤单的人，好像从野地里来的这个神人呢，他来到亚哈的面前，他居然可以宣告神的话，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就是不能够不下雨不降露哈。那我们看到他这里说的所侍奉的永生神，这里说的就是 before whom I stand，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站立的，我在谁面前站立呢？我才不是在亚哈面前站立呢，我才不是在我所看见这个环境当中站立，我站立的是在神面前。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如此的勇敢哈，所以他这个人他不仅他能知道神在当下要做的事情，他跟神有活泼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的口是开的，他的心是勇敢的，他可以宣告哈，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这里使用的这个词哈，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哈，在好，我们看到这里啊，就是以利亚这个他跟巴利的众先知哇，他是他跟众先知之间好 ,OK, 这里他说呢，我指着所侍奉的这个词，其实原文是我所站立的，好，我所站立的，那他在站立这个词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神的旁边同住驻守哈，被撑被支撑被滋养哈，被建造的意思，就是他意思就是我是以色列神受雇来啊的人，我是他的代言人哈，我可以来代替他，我在他面前我是跟他同住，他是来站立在跟我一起同站立的人哇，他是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人哈，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最后在耶洗别的权势下面，他的最大的恩高勇力哈勇气，却成了他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失去了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他神是怎么样预备他的，神是怎么样预备他啊，到现在神也在说我们怎么样恢复以利亚的恩高，因为在新约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神就讲说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没有讲大卫的能力，他没有讲摩西的能力，他讲的是以利亚的能力， 所以衔接新旧约就是这个以利亚的灵，用施洗约翰来代表的这个灵。好，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还未到之前呢，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不在了哈，他已经，但是他的灵还在，所以他差遣的是以利亚的灵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灵是来翻转遍地的，好，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柄，是来制服列国的。那么这么大一个权柄啊，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看到在当这个启示录这里说到哈，他这里说到呢，他要来制服列国到什么地步呢？他是要来赐给他的权柄呢，制服列国呢，是要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所以以利亚呢，他遵行了主的命令，可是他需要恩典，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他中间有一个被耶洗别这个打败的经历哈。当一个征战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停止，要一直的打，打到最后。所以神帮助他最后打赢了，好，甚至他有他的属灵的孩子以利沙，以利沙有他的也有他的属灵的门徒儿子哈，最后把以利把这个耶洗别最后杀死的这个耶户不是以利亚本人，也不是以利沙，而是他的第三代。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要对我们说，让我们怎么样的得胜呢？要到第三代，我们要传承，直到征战到底，直到这个权柄可以制服列国。而这个权柄我们看到呢，在诗篇的第二章这里说到，这个受膏者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要用铁杖打破他们。这就是诗篇这里已经远远的，大卫在灵里边已经感受到这个权柄，到末世才成就。而这个权柄要经历以利亚被神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权柄是在这个大卫借着先知的灵已经宣告出来，你必要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如同摇匠的瓦器打破。那这个呢，就是主的灵，主他的受膏者，他把这个灵要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先知的预言。我们将会将列国赐我们为基业，将地级赐为我们田产。好，那我们回过来看哈，那这一个先知哈，他真的是不容易。好，他是一个我们看到呢，当他在一个被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主对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在那地上降雨哈。所以以利亚要去见他，就要去见呢这个OK， 在这之前哈， OK， 对，我们看到先来看哈，就是说神怎么样来预备他，什么怎么样来预备他哈。因为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哈，我们也看到真的是我们虽然没有是杀婴孩，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婴孩其实是被堕胎哈。我们看到当医生用注射婴孩哈，使这些小生命是就是甚至有的是用注射的方式让他就是死掉，有的呢是当这个把他堕胎出来，然后呢用这个碎骨的方式来把他杀害。其实这些跟当时有什么区别呢？这些的堕胎呀，这些比巴利可能更残忍，但是我们只是用合法的方式。好， 那有很多的就是这现在的同性恋的合法化呀，这些的啊，这些的犯奸淫的事情啊，其实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神真的要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个以利亚他是怎么样的生命被建造。现在我们的家人们，你们现在所经历的，现在所经历的就是以利亚哈他当时要所经历的时代，而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啊怎样的，我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哈，因为我自己啊也在里面，就是怎么样经历很多的磨练，很多的塑造，就是为了这个时代。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我要说第一个阶段就是炼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哈，他要成为就是说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这个世代当中，他要脱颖而出啊，他是要进到一个非常跟神的关系的当中。我们看到呢，当时当他出来的时候，神让他就是要去哪里，他说离开这个啊，往东去哈，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啊基利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也吩咐啊这个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即将哈要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呢，神啊没有让他去做别的事情，他吩咐以利亚呢要远离哈、啊、远离众目啊，要抛开这个名声呐 啊抛开人群啊，他先要回归到一个隐居的状态哈、啊、他要先在那里远离他要对付的这个亚哈王的这个人群。那啊藏在这里呢，这个藏呢是主要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他要跟神一起关闭，一起关锁，神要给他非常明确的指引。好，那这里的这个啊基利西呢这个词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盟约。好，并且是有，你知道在古代那个盟约是不是我们啊简单的约，它是一个切割。好，他是割一个约，也就是他会把手腕上哈、啊、割一刀，两个人都割一刀，然后呢把这个血融在一起，这样的盟约。所以是要脱离哈、啊、就是要有一些东西要断开，有一些东西要付代价，是脱离世上的这个系统，要与神分别为圣。好，这里这个西这个词呢的原文啊是就是一个干枯的河床，是很小很窄的一个河床哈，是并且是这个河床呢是好像在干旱当中，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干旱的夏季中的那个小溪流啊就是慢慢的流出来。所以呢这个小小的溪流是在干旱当中的小溪流，但是到了多雨的这个冬季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漫过河床的大水，哈，所以他在预表一个人要经历神的一个小小的对付，他的里面出来这个小小的水，小小的溪，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大水。好，那以利亚就是在神啊被他差遣大大使用之前呢，他必须要先伏在主的这个命令中，他在小溪旁好、啊、来养精蓄锐，他来经历一个啊为时并不短的一个灵修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生活哈。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约旦这个词呢，它代表谦卑，它的意思是向下走，往下走，就是说你要先，你有一天会被神大大的抬举呢，你先要向自己死。那主就吩咐我们呢，先要进入一个切断，进入一个啊离开，进入一个脱离哈。那主其实对我们也是在说，要在我里面隐藏啊，包括施洗约翰他也是，他隐藏到一个地步，在旷野当中，直到主显明他的日子啊，在啊，就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哈。那么神呢，他就借着一个非常降卑的一个方式啊，他要这个先知呢，哇，一个他刚刚说你将来会啊，向着一国之君哈、啊、来发预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召呢，他先吩咐我们到一个没有人看见的一个荒地去，我们会去吗？好、啊，然后他又宣告说，你要在这个干旱之地呢， 啊，在那个小溪水，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不是在大河，是在小溪水那里来饮用，我们会去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吗？然后呢，我们看到呢，甚至神呢是要用野鸟哈，用乌鸦这一个，甚至是不洁的一个鸟哈，一个真的还不是鹰哈，来陪伴我们，是乌鸦哈，来让我们赖以生存，我们会去吗？当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呢？所以以利亚的恩膏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上的顺服。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他没有任何的反驳，他就去了，他就到了这个基利西旁啊，所以乌鸦真的给他叼饼来啊，他也吃那小溪里的水。可是过一段时间，当他的这样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对他个人的呼召，个人的这个引领快结束的时候，溪水就干了，地上因为他宣告的嘛，没有水，他自己也淋到了没有水的季节。那这样的，当我们这就是一个季节转化的季节临到了，我们在神面前被神制作跟神关锁的季节，慢慢好像没水了，没油了，地上的水也没了，天上的水也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硬做了。我们看到以利亚呢，就开始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训练，这个训练呢，就是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他。好，我在这里强调，当神的任务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训练当中，还是有供应的。但是当供应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对主说，再次向我说话。所以主的话临到他说，你要去西顿的到这个撒勒法那里去，到这个，那这里呢我再次的强调所有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对付我们看到呢神都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再多讲一点这个隐秘先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大有能力，但是他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被神制作的过程却是不为人知的。好，那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的5:17讲到说，以利亚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好，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并且他是个恳切祷告的人。他的生活，大部分的生活是在隐秘处，是在隐秘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对神的顺服，他要去没有任何的人，他甚至是要让乌鸦来供养他，这些的日子呢，其实是先知的私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来讲，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私生活呢，甚至比公开的服侍还要的重要，因为主在那里亲自的引导他，并且我们的生活，我可以讲说，我们所有的生活，包括台前的生活以及私下的私生活呢，在神面前其实就是一本摊开的书，没有一页很是关闭的，主完全看见。好，所以曾经呢我们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有一个服侍，就是或者说我还没有就是在线上那在有一个服侍之前呢，我在那边祷告所以就突然跟我讲说，你看你的被子还没叠。我说主啊，这是我只要我背后的那个银瓶是干净的，就看清楚就好了嘛。我就想说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就是那几天就比较忙一点但是主就是一个很轻微的话语，所以你的被子还没叠。我今天也讲讲我的这个私下的被主对付哇，你知道主他说，他真的是那个很幽默的，就再来一句，你不是我的殿吗？你的居所也应该是我的居所，我就必须站起来。 然后把被子叠好，把家里整理好，我再坐下来，我里面就安了。因为主不要让我一边在讲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对，那天在讲的是神的居所，就是一边呢我们在分享，但是神看的才不是我们在台前，我们在人前的光景，而是在看怎么样好，神能够啊制作我们这个人，在台前台后都是一个人。好，我就记得戴伯老师也讲过啊，他的先生一直在啊在帮助他，其实哇，多地上有一根头发也要说哈，就是不断的来操练他的生命。哇，他有时候在想，好麻烦哦，那今天可以啊，今天要叠被子，明天还要叠吗？每天都这些事情，反正晚上还要睡觉的啊，这个头发都那就一周把它这就清扫一遍就完了吗？哇，这样的细节的去操练，只有神在细节的操练当中，把我们的品格可以操练到如此的细微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哈，神真的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当这个部分啊可以被神制作以后呢，以利亚哈和就开始进到新的一个季节，他呢就是要跟人相交了，他要跟人相交了。那他跟人相交，也就是那他一直这个部分其实一直是他的一个软肋。我们知道最后哈，最后当他在神面前，他就说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呢？主最后跟他说呢，你看啊，有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可是你没有跟他们相交。也就是当神在这个季节的里面给我们的所有的训练，你要看到其实对付我们生命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神呢早就知道他这个软肋，但是呢他就开始训练他，也给我们一个啊榜样哈，也看到他是被神训练这个点，但是至终还是这个点让他失败，但是主还是会在这个点上不断的帮助他。他在那里吩咐呢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天哪，这是这个单身的以利亚要去被一个寡妇来供养哈。然后呢他要到这个西顿去啊，要到这个撒拉法去，撒拉法的意思是炼净哈，炼净。所以呢这个经过这样一个炼净的过程，他其实西顿呢其实就是耶洗别的故乡，神他让他去他最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却是将来他要得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先要道成肉身，他先要在那里呢那里来熟悉那地方的环境哈。神告诉他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侍奉异教的寡妇，因为那个寡妇呢她其实在那里是一个外邦的寡妇哈。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她要去这样的相交撒勒法就是一个外邦所以呢神他的训练实在是越来越难了，那比让这个乌鸦来供养他，那至少是一个神迹奇事吧，还要难。所以我们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呢放弃神的训练。神你要我去向亚哈说话，不如就直接去吧。所以我们看到神要训练到一个地步，就是可以立刻的顺服神。这就是真正以利亚的灵的训练。那看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呢，这个寡妇的训练呢，这个我们看到实际上真是不容易哈。这个寡妇也不容易，她本身呢她呢也是快没，她说我跟我的儿子呢吃了饼，我们吃了呢死就死吧，因为她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没有吃的了哈。况且呢只有一点的面一点的油哈。其实这个寻死的寡妇和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哇，那以利亚呢居然要对这样的人说不要惧怕，并且你要先来做一个饼。好，那这个饼呢是怎么样，最难的是他要说出来是为我先做一个饼。好，那这样的这么难说出口的指令是神说的。那怎么样能够说出来呢？这也就是以利亚，我再次说他的灵就是立刻去顺服神， 神这么说他脑子都不想，马上就说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然后再为你的孩子做饼，为你自己做饼。因为呢，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和华的话。所以呢，这个人他为什么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啊大有能力的先知呢？他因为他坛，因为神说话，坛里的面必不减少，油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这个人是对神的话完全顺服，立刻顺服，彻底顺服的人。所以这样的话是给他有力量哈。所以当他是这样的啊，对神的话绝对顺服的时候，这个妇人就被这样的权柄来制服，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因为也是以利亚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去行。好，所以他在他家和家中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哇，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好，然后瓶里的油果然不短缺。那我们看到这也确实是一个神迹。那以利亚要跟这样的一个妇人来开始跟这个家好开始互动。那这里开的往下看，就看到其实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训练。我们看到这个训练呢，就是他这个儿子哈。那这个儿子我们相信呢，这就没有描写哈，但是以利亚跟这个家，特别是跟这个儿子是一定有互动的。其实呢，神要所说的呢，不只是要以利亚成为先知，他会听精准的听神的话，他要以利亚接下来呢，他要成为父亲哈，他要成为父亲。那他不只是一个先知的护照，我们知道最后他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为父。所以主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个过程哈，就是神他要来开始把一个先知作为父亲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因为最后他要兴起一个重要的儿子，就是以利沙哈。所以他怎么样跟以利沙最后有一个非常的关键性的互动呢？从这里神就开始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过程了。这个过程就是他要开始接管儿子了。他对这个妇人说呢，把你的儿子交给我。这个人当他来的时候呢，其实刚开始这个妇人和儿子是被以利亚给救了的，他从死里复活了哈。但是呢，当他这个儿子生病的时候，这妇人就马上就开始抱怨呐，开始就是说你把我的儿子弄死了哈。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没有一句的反驳他，没有一句的跟他论对错哈，他就是接受神给他的任务。当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接受这个将要死的儿子，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以利亚的一个训练哈。他就把儿子带过去，是一个负责的父亲。那他就从这个妇人的怀中接过来，放到自己的怀中了。那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有三次哈，以利亚呢就求告耶和华啊，这个他三次匍匐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哇啊，求你使这孩子灵人回他的身体哈。他这个祷告呢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求求你主啊，神我求你好，我为这个孩子的灵魂向你哀求哈。这里的这还不是一般的求哈，它是一个哀求，求你的灵魂啊重新的进来啊。那你看到耶和华就他三次，他用三次，就是一次不行，二次不行，三次。为什么主不是一次就成就了呢？神就是不断的来让这个父亲的心坐在他的里面，他不断的先是一对一的来服侍啊，对孩子不放弃的真爱呢而不是只是发一个先知性的预言啊，是不断的操练这个孩子对 这个对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心哈、啊，并且他是匍匐在他的身上哈、啊，不是只是话，而是他用他的身体的这个热度啊，进到啊这个孩子的身上，使孩子活过来了。所以当以利亚他来到这个父亲，来到这个母亲的面前，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活了。”其实呢，这个话其实也是对以利亚说的，他的儿子也活了，这个父亲的心也活了。好，所以妇人终于看出来，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哈，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讲以利亚，因为我真的想跟大家讲这个啊，要来对付这个耶血别的灵，他必须要有一个父亲的心啊。那耶血别的灵呢，他要来对付，就是要有完全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勇敢，这样的一个为父的心哈，并且要持守到底。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灵呢，它最重要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巫术，它呢就是要把，就是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把一个人哈、啊、的意志，他的意念呢强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好、啊，他呢就是使这个人呢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神对以利亚要用相反的灵哈啊来制作。大部分的这个被巫术辖制的人呢，他们非常的难受，他们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制作一个以利亚的过程呢，他就是让他不断的顺服神，不断的顺服神，他不是靠着肉体的力量啊，肉体的啊说是还是不是，你看他所有的这些的训练都很不容易啊，要乌鸦叼饼 ，yes， 去见这个寡妇 ，yes， 啊，当这个孩子死了要去啊，为要来要来对这个孩子负责啊，要来匍匐在他身上一次两次三次，他都是对主说 yes， 所以这样的训练呢，就是看到这个啊，他是主就是在他里面制造的一个啊相反的灵，不是一个强制的灵。而是一个顺服的灵。好，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你现在想到这个经文，请大家为我祷告哈，因为真的感觉需要一些的突破。第十章。这里就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以利亚说我是在神面前的、啊、所以当他在神面前他就不一样。当他后来啊，他唯一的一次啊，他没有祷告的啊，就是这个当这个耶洗别的灵来到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就逃了，就逃离了。他一逃其实也在神面前逃离了，就没有力量了。所以呢，当他在神面前就有力量，就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巫术的营垒，攻破这个耶洗别的营垒哈，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这些至高之事，耶洗别是个非常骄傲的一个灵哈，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的这个啊心思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其实攻破所有的权势，包括耶洗别的这个权势呢，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先顺服主，我们自己先被神炼净，然后呢是主他来，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来责罚那不顺服的人。所以其实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征战，我们怎么样去跟跟这个不能够去听话的听神话的老公来征战，或者是不去教会的孩子来征战哈，其实最后的征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完全在神面前顺服，该顺服的顺服，该 该舍己的舍己，该放下的放下，那这样的人呢，神会自己来责罚在你身边一切不顺服的人，并且主的在等什么呢？他在等我们。那么在在撒母耳记上哈，有一节经文在我的里面，撒母耳记上哈的15章，23节那里有一个经文，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句话很严重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哇，其实呢，当我们没有办法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行邪术的罪了。哈，就是悖逆的罪，就是我刚刚讲的不顺服的罪，不听神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领受了很多的启示。好，很多人就是躲在这个洞里面，很多的神给他这个启示，给他这个策略，给他这个方法，但是他不起来行，他在那里可以说跟主在内室里面啊，就像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以利亚在就是被神关锁起来了，但是第二个阶段他说你要出去了，你要去到那个耶洗别的这个领域了，你要到西顿去了，他说啊不行，我不喜欢那个地方，那你前面的领受有什么用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当我们看到一些被辖制的这些事情领导哈，这些巫术的权势领导，我们常常企图用肉体征战。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部分。事实上，如果你用肉体征战呢，和这个耶洗别用的这个灵是一样的，还是用肉体，所以必须要在灵里面。我们最近也讲到，大量的神的话语，大量的方言祷告，都是启动灵。好，所以我们真正的学习呢，就是要来学习对付自己。好，当我们不对付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服权柄，学习尊重别人的自由意识。好，这个学习实在是太具体了。那因为我自己，如果我结婚，那神一定是借着我的丈夫来帮助我。好，那我现在是单身，所以神真的，我就知道。神现在还在让我的父母亲哈长寿，现在93岁啊，现在甚至是爸爸妈妈90多岁的这个年纪，我知道，真的我知道神跟我说，我要让你父母亲健在，以至于你可以服在他们的下面哈，你可以学习怎么叫尊重，怎么叫顺服哈，虽然我是神的仆人。但是在神的次序的下面要进真正的好好的学习，神真的是跟我这样讲就是好好的服在这个权柄的下面，好好的来学习，这就是我给你的最好的神学院。那就举一个例子其实老爸呢，其实真的他现在有时候看那个视频他会乱看，他因为他过去的这个经历当中，他经过日本战争，所以他很喜欢看，就是怎么样打打杀杀，就是杀日本的那种这个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或者一些的故事片其实都非常的不好。好，然后呢，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他在为他祷告那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我说爸爸，你的电脑的这个密码是多少哈？你的密码是多少？我就想说，我要把他那些把他屏障掉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哈。其实神也是给这个策略，但是呢，就说更多的是要尊重他的自由意识。当我就这么做了哈，我就他有时候在厕所，我就赶紧上去先把他的选一个。一个喜剧片或者一个什么片就放在那个地方哈，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他也就看下去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一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那边看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不要看这个东西，打打杀杀的不好哈，他就会生气。那我就发现呢，我有时候会强制的，我有一次就是我说不要看了，我就把他砰一下就看成就是我想给他看的频道。那我就在里面就感觉 哎，怎么好像里面有点不舒服哈、啊？啊，神就跟我讲说，你不如多多的为他祷告，因为你可以这一次把它拿掉，那么下一次真的就如主说的，我好几次当我这样做，接下来他那个就看到的东西是更加的啊，非常的不好的那些片子又会跳出来哈，所以我就来到主面前，主就说我就是让你来相信我，好，把它交在我的手中，不要用人手，不要自己啊擦手，而是用我的手。我说好主，我用我那怎么用呢？真的就是大量的方言祷告。我真的谢谢我们当中的家人啊，小云姐啊这些，我们周五的时候就大量方言祷告。我真的就是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里面就开始活起来了，我里面就对神有信心了，然后神就让我宣告话语，然后真的嗯。那次呢，我就记得 Agnes 牧师就跟我讲说，诶，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爸爸那个从他的书房里传出来的声音已经开始是有的时候会是好像一些笑话呀啊一些的那个就是喜剧片的那个东西出来哈。我说真的吗？因为我是住在另外一栋嘛。我真的一看，真的，当你就是定睛仰望神，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神他自己会做，诶，神他自己会做。所以这个征战最后是征战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是否完全的相信神。当这个老公，当这个孩子，好，当这个环境他就是不照着我们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先放下，我们来对付自己，对付自己对付透哈。所以我想耶洗别的灵呢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用自己的力量，用魂的力量好来行这个邪术。好，所以我们看到真正我们要看到这个罪的这个已经存留到末世的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罪哈，是何等的严重。因为真的就是要尊重别人哈。那我自己就想到尊重这个词，其实在我们华人当中哈，真的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不尊重哈。有时候我们就会替别人说这个话呀，替别人做这个事啊，就是太习惯了。太习惯了。那我就记得我刚刚读神学神学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进到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我的论文每次写完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西国的学生，就是他们是第一英文的哈，来帮助我 proofreading， 也就是说帮我来修正哈。那我记得特别的感恩的就是有一个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哈，那他呢就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 Linda 哈，他坐下来呢，我们就是一起来看，我就跟他说你就帮我改吧，你就看哪个文字不好，但他说不行，我得要问问看你。那我就那时候是我的亚洲的同学啊，他是第一英文，他是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同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韩国的同学，就很习惯我把稿子给他们，他们就因为时间嘛，大家都在赶作业，他们就巴拉巴拉巴拉把我改完就给我，那我就啊好了，我就自己看一下，大概跟我的意思差不多，我就可以上交了。可是每次遇到这个同学，他的文化里面他有一份尊重，他就坐下来，他说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商量，因为这是你的文字。他说那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就帮我改哈，帮我改呢，他就说你到底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我呢，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感觉这样的意思更清楚。哇，我觉得他的意思其实更好哈。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一起改就有这个好处，我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你所想的，可能用更好的表达会更好。就把我们就是这样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美好哈。那有一段话呢我就记得那段话，他说我说哎呀我的话都好简单哦，人家都是 that 哦，这个 that 这个从句啊。他说不用，我就觉得你的话精简有力啊。我说这是因为我是第一不是第一英文哈，是第二的，所以我就写不出那些花哨的话。他说不用，他说我觉得这段话就是这样简单的写。结果没想到呢，那个老师啊他就后来就给我这篇论文拿到 A 减哈，那我的同学呢还拿到 B 哈 B 加，他然后老师就还特别的说，我就特然后他在他的注解上面写说，我特别喜欢你简朴有力的文字。哇，我心想说我不是故意的简朴有力啊，我就是没有词儿啊，我就是简单的 this is what 这就是简单的。所以当这个同学，我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后来我们真的成为好朋友，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尊重，教我怎么样去对话，教我怎么样去多问几句话，教我怎么样去啊，就是啊来走二里路，这就是真实的尊重。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效率啊，我们就是 function， 我们就是功能，哇，就是把这个事情完成，人家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把它完成好了。但实际上这个相交的过程才是建立关系的。所以耶洗别他实际上是破坏关系，而以利亚最后来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孤单的先知他进入一个关系的当中，他进入跟一个寡妇，跟一个他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啊异教的一个家里面，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好像一个家的生活，哎呀，一个有人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你是有先知性的一个呼召，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们，每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啊兴起，他必须经历耶洗别的灵，因为耶洗别的灵他就专门对付先知的灵。那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护照，并且我要告诉大家，不是一个人，并且是大部分的，因为我们在末世都要人人兴起来要有先知的护照。而这个护照不是因为你是先知的执事，而是你必须要听神的声音，你必须要兴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灵，你必须要对付的就是耶洗别的灵。那对付耶洗别的灵最重要的就是你里面不要有掌控的灵。一件事情来，那就端看你是用肉体去做，还是用你的灵去做哈。那我自己有一个小警察在我的身边哈，就是我的一个属灵女儿，她常常会帮助我。啊，他昨天就特别，我在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累哈。那但是呢，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说好吧，那你有什么要分享？他说等你里面安静了，我们再分享哈。哇，我就觉得好特别的，我就一句话出来，就感觉我里面有点着急哈。后来神就在我里面就是讲说，是，其实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训练你啊，进入那个以利亚的灵。因为你里面只要有一个血气出来，有一句话冒犯，多少次家人们是不是我们说错一句话，一个急躁的话，一个不合适的话，哇，就带来多大的一个属灵征战。你要为这句话付多大的代价，去与人和好啊，哇，要跟人说多少的好话呀，在神面前对付啊。那不如我们就来操练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来操练我们的话啊，慢慢的说啊，快快的来啊听哈，慢慢的动怒。你瞧，这才是真正的一条啊进到一个啊得胜的路的里面哈。所以呢，我们要来更多的柔细的来分辨我们这个家庭神学院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果子啊，就是来分辨是魂的服侍呢，还是灵的服侍。好，那我们看果子就知道了。像我昨天就一句话，那你快说吧，我还没预备好呢，你快说吧。你说啊，等你，所以呢他也不会着急，他说等你啊，就是里面安静的时候我们再说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说话啊。当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对话当中，对方急躁或者对方有怒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说，等我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再来沟通吧。就是相反的灵，如果你不是一个相反的灵，你就会上当，你就会说，来吧，那我们来说个对错吧，我们来好好的说一下吧，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到底怎么想的。其实呢，说来说去还是在表面上面，可能会达成一个暂时的一个和平。好，我知道了你怎么想的，我也知道我怎么想的。但是你没有得到一个生命的变化，好，所以要敏锐，包括啊，就是当我们的里面啊疲乏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都是疲乏的，我们的声音好。前一段大家谢谢大家陪着我走过来哈，其实呢前一段我就是经历很大的一个疲乏哈，可以有的家人甚至跟我留言说，娟牧师要为你祷告，我听你的声音都是疲乏的，是真的。因为你的，当你用灵来服侍的时候，你里面会 慢慢的操练哈，我还在这个训练当中哈，给大家说，这不是我的美好的见证，而是相反的见证，就是当我对自己这个圣灵的殿哈，真的还不够重视的时候，我就会用力，我就会用力哈，那就会有时候当累的时候，想说哎呀没关系，再撑一下吧，撑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就完成了。那现在主真的是就来啊教导我，就是当我里面没力气的时候或者累的时候，就安静回到里面，主啊，我这件事情是不是又是我的魂在服侍在做，还是我从里面有一个力量啊，所以你做饭都可以用灵来做啊，做饭都可以啊，用里面的力量来做，你可以欢喜快乐的来做。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读甘恩夫人的信哈、啊，的书呢，主就跟我那时候在给一个老人家，就是坐在他家里面给他做饭哈、啊，然后就可以免去，因为神学院的学费很贵。我就记得他那时候我就做饭，哎呀好辛苦啊，然后主就教导我说。你是为我做的，你是为我做的，你就欢喜快乐的做啊！就是当你跟主有一个很认真的相交的时候啊，哇，里面的那个光景是不一样的。你外面可以同样的做，就像劳伦斯弟兄哈、啊，他外面哇给我这个菜，给我那个，他说在那里在忙碌的时候，他里面和在神面前领圣餐是一样的。所以对付我们的啊。这个里面的啊忙里面的光景，就是要借着外面的忙碌，使得我们来分辨我们是玛利亚的服侍还是马大的服侍。当我们里面真的可以做到手忙心不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可以有玛利亚的心，而有马大的手，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来服侍主了。好，那呀，我想差不多先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更深的来与主来契合啊，从内室慢慢的走到外面。而当我们又看到当以利亚打了一个胜仗以后，他得了这个这个主的心，他能够在这些啊。人面前来宣告主的名，得了大胜仗以后，又遇到耶洗别的灵啊。当他遇到耶洗别的灵的时候，主又让他进到内室，好像是一个被逼的，但是其实是主让他进到一个跟主相交的啊。主又再次的来在旷野与他相交啊，让他40天啊在奔跑啊。所以呢，这些啊。我就想说，如果我再讲下去又要讲很多了哈，我希望大家啊也开始啊看看有些的回应了哈。我们看到这个后面，所以一次的得胜，一次的训练是不够的，我们要不断的啊被神来对付，不断的进到这个以利亚的啊，你看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甚至是求死。因为耶洗别的人就是要扼杀先知的灵到死的地步，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哈啊有这种想法想放弃，甚至想说罢了，主啊我不如就是回天家吧，你就是被耶洗别的灵追杀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要来接受神给你的帮助，给你的一个天使的造访。天使给你吃喝哈，所以我要说家人们哈，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吧，我们用以利亚的灵再次的来呼召我们，好进到这样的一个被神来啊来扶持，愿我们里面被神扶持哈。因为呢当他来到主面前啊，主不是把他当工人用啊，用完了他现在已经失败了就不管他了， no， 主一直陪他到底，直到他的灵到现在还是神要兴起的以利亚的先知和能力哈。所以神在这些众人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他找到了一位啊一个人，他可以 啊，用力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仇敌的面前。他的心如同神的心，他可以宣告神的旨意。神找了属神的人，找到了一个以利亚，所以神说他可不可以在这个时代也找到你，也找到我，找到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以利亚，可以成为他可以信任的，他可以来啊征战的以利亚呢？哈利路亚！先溜达一下哈，啊，我就是说这个三个阶段哈，我要来请大家有所分享哈。这个第一个阶段，我就看到这一个哈，这一个真的是犹大的狮子来了。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大祭司哈，胸间竖着金带。我们上次有讲到，他已经不是腰带了，因为他就是真理，他不需要再来就是一个真理束腰，他本身整个人就是真理，他胸间系着这个金带哈，他就是带着极大的热情，极大的这个火热的爱情，他临到了，他是这样的一个啊火焰临到哈，我们看到他的头洁白纯洁的思想哈，如同白羊毛，如同雪，反复的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纯正的真理，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眼他可以啊，来击杀那个他的火，可以是祭邪的火，他也可以审判的火，他也是爱火哈。那他的脚就是像铜，就像铜一样，那个锻炼的铜，就是讲到审判。他的脚现在已经践踏，已经要来踏在啊，践踏仇敌，他也是踏在啊，他的七个教会当中，他的所有的教会当中哈。所以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神临到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要像以利亚的一样，我们来被神来炼净。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的私生活，你私下的生活，你不在服侍的时候，你的私生活是被人能看见的。你怎么样跟你的老公说话，你怎么样对你的孩子说话，你怎么样对你的父母亲说话，这一个生活，你在家里的日子，你在跟神的那个私下的那个日子，你是怎么样过的，你是跟神怎么样过日子的。好，你读经吗？你祷告吗？你除了读经祷告，你在神面前你是怎么样啊跟他对话的？你亲近他吗？你花时间给他吗？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不能只是在暗室的里面，不能只是在私下的生活。神，你的这个生活要带出能力，带出恩膏，带出影响力，你要进入家。那么他第一个进入的就是破碎的单亲家庭，进入一个孤儿寡妇的家。而这个家，神呢，你怎么样去面，不是去先面对王，去面对高位的，去面对那些好像是有头有脸的，而是要面对那些似乎是没有人看见的，最糟糕的啊，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甚至要死的人啊，寡妇姐妹的这个女人的地位已经够低的了，还何况是一个寡妇，还带一个拖油瓶，一个儿子。这样的家是没有人，当时没有任何的政治，任何的权柄的，没有任何的社会权柄的。但是神说你去，所以呢，神还不够，进到家里还不够，最后要成为父亲，成为一个将死的孩子的父亲，让这个家重新的焕发出活力来，把儿子活活的还来。家人们，你在哪一个阶段？你是在神审视你的私下的生活的阶段，还是让你开始进入服侍啊？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呢？都是这么糟糕的人，都是哇，都是都我希望服侍那些有影响力的职场的精英啊，我希望服侍那些大老板呢、啊。可是为什么带来的都是这样？我希望就向君王说话呀，我想去向君王发预言呢、啊，向川普发预言呢、啊。主说你先来服侍孤儿寡妇吧，还不够。而在服侍到一个地步，要成为这个家的父亲，要成为真实的有为父的心，是真正的把生命扑上去的。哈利路亚！这样的训练，这样的训练，就是现代当下的训练。好，我就想请大家来回应，来回应你心中的感动。你心中对神话语的感动，你在哪一个阶段，或者说你得到神的一个鼓励吗？你要怎么样过接下来的日子？
这几次听 Johnny 牧师在讲启示录，对我的开启特别的大，真的，你就是末世神兴起来，然后要传讲他话语的旷野的声音。嗯，今天的这个分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你把神的话语解开，都带着亮光哈，就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知道从哪里着手。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我要做智慧女人嘛，所以神就开启我，就说为什么现在的男人啊都在往回退呢？都是好像男人都没有起来。其实关键就是今天你讲的这个耶洗别的灵哈，其实这个掌控一定要胜过掌控。我最近就觉得好像，从一开始哈，神当初呼召我做家庭，就像你今天讲三个阶段嘛，一个炼净就是在世生活，然后呢要进入家中哈，就是服侍孤儿寡妇，最后要成为父亲。我觉得好非常非常的精准的解释神的话语哈，就是这个时代真的男人为什么起不来，女人为什么找不到男朋友了啊？因为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权势，掌控的权势太严重了。那其实在20多年前神就跟我说，就是就那时候给那个诗篇68篇嘛哈，神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所以神就说，如果悖逆的话呢，就神非常非常的怜悯，但是悖逆的人就是进不去迦南地哈。那然后你今天也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这个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就可见这个耶洗别这个掌控，它其实不是说仅仅是去拜偶像而已啊。其实悖逆跟行邪术，不管你是拜，你就算是信耶稣的，但是如果是你悖逆跟行邪术，就是比那个不信的还不如，就是因为你明知故犯，对不对哈？所以我就感觉哇，我们就像你说的，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遇到的这些儿女的问题，我们遇到的这些夫妻关系的问题，其实就是那个悖逆，你要去对付这个悖逆的灵，包括就是孩子嘛，哈，孩子悖逆父母嘛，现在基本上孩子就没有什么愿意听父母的了哈，这个时代那个风气就是全是悖逆哈，所以当你去胜过这个东西，也就是这。罗马书5章19节的那个，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就是你今天分享的这个哥林多后书10章哈，就是这个真的是等到你十分顺服的时候，我们是征战，是不是跟属血气的，好，就是我们自己在征战我们里边的那个坚固营垒，那个男主我们认识神的至高之师哈，我们这个人要等到十分顺服的时候，就可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真的我就感觉哇，在我的生命里边，神就是这样子来做的哈，就是刚开始是跟神的关系，哇，天天敬拜赞美啊，好几年就是每天就是除了敬拜赞美就不喜欢别的东西了哈，后来就神就开始让我去顺服丈夫，哇，就是一年他说一句话，我做个动作，就是必须要那个顺服到，就是真的是就是好像完全的顺服哈，就是借着他的这个软弱就来顺服，就是学顺服哈。当然我一直都在学这个功课，到现在还在学哈。那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一个人最简单的就是来查验我们自己里面。好，当我们说啊孩子不听话啊，老公不爱我的时候，或者是男人说女人不顺服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悖逆的哈。那我那时候记得我也是说我的孩子，我说哇塞，他怎么这么骄傲，跳在床上面来反叛哈。然后神就说这就是你啊，这就是你跟他一样的哈。所以真的我就觉得男人也是一样哈。最近就是我看到神兴起 Ryan 牧师来，我在私底下我。因为我对弟兄有一个完全的敬畏，真的，我就是神起初在我做家庭的时候，神就跟我讲4个次序嘛，哈。那首先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就是爱神爱人，尽心尽力爱神然后爱人嘛。第二个次序就是男人跟女人嘛，哈。男人是神是男人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就是当我明白这个4个次序哈，父母要跟孩子要孝敬父母啊，要顺服父母，所以使徒先知的这个根基哈，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神告诉我，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家庭的问题，不是爱的语言，不是爱不够哈，而是悖逆，而是这个次序不顺服次序的问题哈，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 把自己这个悖逆的灵要来对付掉哈，就是所以这些年下来以后，现在就发现说我对弟兄有一个完全的敬畏，就是神真的让我看懂他们的位分，创世前被拣选，所以为什么用铁杖管辖列国，真的就是神的权柄跟次序，就先造男人后造女人，所以当这个弟兄要被兴起，必须是我们姐妹们明白认识他们的权柄，所以我现在对弟兄们真的就是可以兴起弟兄来，是弟兄们都听我哈，他们也跟我讲话哈，每个弟兄都跟我谈，会讲我心讲他们心里，我就发现好多的弟兄，他们是私底下他们是谁的话都不听的，他们也不愿意来顺服啊神高某的他们的牧者哈，那所以其实牧师非常爱他们，但他们就是觉得哦他还有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哈，我就觉得弟兄们他们不懂得顺服权柄。但是呢他们会告诉我，那我当然就会把他们转成去听哈。那我灵里边就觉得说，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男人女人，其实弟兄也是，你一定要有服权柄的印记，就是你一定要有属灵的长辈或者是 mentor。好，如果弟兄在家里边谁都不服呢，哦，姐妹跟孩子是很苦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神真的要来做这个家庭的次序哈，然后真的是让这个为父的心能够兴起来，因为父为父的就是要来舍命的，就真是要，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都不听，你怎么会有权柄呢？所以我觉得感谢主，我来做个祷告吧，因为很多东西在我的心里面哈，就是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神告诉我做智慧女人的目的是要兴起智慧的爸爸，智慧的男人，也要兴起这个时代的孩子哈。那作为一个女人怎么样子能够来说话，好，就像亚比该，亚比该一定是胜过了拉拔的权势，好，拉拔可以来受他的影响，他可以在一个这样子一个鱼丸人旁边，他可以这样子来维护一个家庭的秩序，所以亚比该肯定是胜过了拉拔的那个掌控，他最后才能够在大卫的面前说话，大卫就会立刻听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个男人，大卫他不会听约押的，好，他不听约押的，约押告诉他你不要去数点人数，他不听的，但是后来他会听亚比该的。你会发现圣经里边这些劝诫男人，让男人能够真的能够进到神的这个法则里面的，包括以斯帖，他全都是那个十分顺服温柔谦和的。所以当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女人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有聪明，是不是厉害，而是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服权柄的印记，有没有认得神的权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帮助者，成为那个男人的帮助者。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今天早晨你的话语亮光一解开，就带着这么大的一个启示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真的知道这个时代，主啊你要兴起我们的男人，主啊你要兴起他们来辖管列国，你要来兴起这个权柄，主啊男人就是神的荣耀，主啊真的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主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愿你让我们的里面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啊我们真的要宣告在这个时代你要来兴起你自己的权柄，主啊是的，你要兴起你的次序，在每个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也兴起为父的，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借着我们的放下，借着我们的帮助，主啊你要来兴起为父的，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来高摩 Johnny 牧师他的信息里面带着这个时代极大的权柄释放出来，主啊我们也宣告那耶洗别的灵要被完全的败坏掉，特别是我们整个中国文化里面这个掌控的权势，哦，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儿子都远离了神，主啊我们夫妻关系里边我们争吵个没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婚我们就解决问题了，主啊我们就宣告说在这个时代里边，你要来审判这个耶洗别的灵，你要来审判这个掌控的权势，哦，主啊你赐下一个顺服耶和华的灵，主啊是的，真的是今天 Johnny 牧师讲到说这个胜过掌控是要真的是顺服神，灵里边要完全的顺服神，主啊不管我们是男人女人，主你都可以赐权柄给我们，当我们的里面专心顺服耶和华的时候，主你就要赐下极大的权柄给我们，使我们来真的是 来求你的时候，你要把列国赐给我们当基业，主啊，谢谢你，特别为着西安教会来感恩，主啊，谢谢你这个教会真的就是顺服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全心的寻求神的心，主啊，以至于愿意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看见你给我们极大的权柄，也借着西安，你要来 restore 在全地来 restore 神的次序，恢复神的次序，主啊，谢谢你让百花齐放，让每个人每个生命都进入神命定的呼召。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 Debra， 我们落到一个点，就是我们里面要除去那个悖逆的灵，我们里面要生出一个顺服的心，一个顺服的灵我想就了这个点，我们真的是今天有一个突破的恩膏要进临到我们当有人说你不够顺服或者不够听话的时候，其实是不好听的这些话，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的里面，这个东西是需要拔除的，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集体的一起的来破除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容易的那个掌控就是里面的那个辖制，当我们里面更多的有基督的生命，那就是容易放手，主所做的事情他都是等到我们愿意，等到我们顺服所以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当中都可以来操练。还有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哪些家人要回应的。一步来。
好，我来回应。对，刚刚Jolene妈妈有提到就是接着这个掌控耶洗别的灵，就是刚刚你有提到父亲看的节目，就是你就会想要去帮他动手，去帮他安排啊，或者他关掉啊，或者是帮他关啊，还不准他看那个。我就想到说，其实好像我自己也是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知道要顺服，但好难服，就服不下来，就是其实很好辛苦哦，那个里面知道，但是肉体做不到的那个挣扎。但是就是这阵子也是就是就像神提醒你的一样，就是说就是更多的祷告，而不是去掌控，因为呢我们不在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做那样的事情嘛，反而可能那个瘾头还更大。那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前阵子神也是提醒我，就是要更多的进入到那个内室里面，但是对，然后就是只有祷告能够改变，而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改变。因为当我想要做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容让了那个就是耶洗别的灵在那里掌控，其实自己也落入到一个好像很愁苦跟那个压力的一个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对我的就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哇，我觉得如果我把我的私生活摊开来，我常常在讲这还真的是不能看，你知道吗？真的是残破不堪。我现在上学，我的同学都觉得我很好，可是我就觉得我如果你们来参与我的私生活，我想你们就不会觉得我很好了。就是哇哦，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哇哦，你的脾气，我好难想象，原来你可以这样，就是这么坏，就是这么的败坏。对，我可是我就觉得好感谢神。以前其实是感受就会觉得自我控告跟定罪，可是现在是多了一份对自己的那个接纳。我觉得那个接纳是说，我知道我真的靠我自己不行，我好需要耶稣，就是我好愿意服下来。虽然好多时候就是自己的情绪来的时候会把主推到一边去，就是你不要管我，我来处理。但就是现在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好像那个功课己身叫身服我的那样的一个征战的里面，对，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这个人真是自由惯了，就是到了过头了，其实是需要受约束的，需要不只是在外在里面，好像我现在去上课，其实就是同学们都说你来这里干嘛，好像这些知识你也都知道了， 那我就是告，我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来就是只有最大的一个目的是，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知道我需要为主受约束，因为我已经自由过头了，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准时出席去上课不翘课，对我来讲就是约束我自己的身体，约束我在这个约的里面看重我跟神的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真的好渴望我的生命可以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是真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那个滥情的里面，放纵自己情欲的里面，而是那个自由是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被好像我也好痛恨那个被人掌控，但是我自己却也好像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掌控的一个里面，我巴不得可以脱落掉这个罪的权势，不要在我生命中作王。以至于我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可以委身在团队里面，可以在团队里面可以成为真孩子，以至于可以生出那个真父母的心。嗯，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一步。我们常常在对付自己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呢，也带着一个族群文化或者是原生家庭给我们需要突破的。那就像这个耶洗别，他是他这个厄巴利的女儿哈，所以他父亲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受这个很大的影响哈。所以其实我们的里面呢，当我们要来对付这个的时候呢，真的不能用力，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要改一个坏习惯，哇，我们今天就是要准时哈，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我就可以用一些的方法帮助我们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付耶洗别的灵呢，或者说对付一个掌控的灵呢，有的时候正好要相反，就是要放松，就是要放松哈。那这个放松是非常需要操练的啊。那我就接着你刚刚讲的啊，如果当就是牧师，我看你打开话筒哈，我想先让你分享，也很难得哈。对，我可以在后面再补充。
啊，没有没有，你可以继续分享，我正在听着呢，嗯。不然我先稍微
你先分享，然后前面分享，因为我觉得我的分享已经够多了，我可以晚一点分享。好，谢谢。
嗯，好。哦，我就是有一件，因为今天在启示录里面这段经文，他说好像他是说你容让那自称为是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也就是说在那个当下的时候，这个耶洗别在教会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假先知的角色，也就是他，而且这个教会里面居然就是容让他能够去教导他的仆人。换言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推拉的教会里面呢，这群人还蛮肯定他的，就是蛮肯定这个耶洗别的啊，就是而且允许他去教导这些仆人。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利亚其他绝对不是一个胆怯的人，他跟这个亚哈的这些先知啊，这些啊，在做这么大的征战，他完全没有惧怕。但他为什么逃耶洗别呢？而且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取去我的生命吧，因为我不如我的先祖。”他如果想要求死，那他干嘛逃呢？啊，那就让耶洗别把他杀了，也就殉道了。所以他为什么逃呢？有时候我觉得啊，其实耶洗别的灵啊，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第一，耶洗别的灵你很难去说他不对，因为耶洗别的灵啊，他是隐藏的，就是他是藏在一个正确的里面，或者是藏在一个别人的认可的里面， 啊，然后他呢却有权利或者是有能力去辖管别人。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以利亚决定逃跑。有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是不是以利亚知道这没有办法得胜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选择逃跑。那神号当然去寻找他了，就从那洞里把他拿出来。但是我想以利亚为什么，他不是个胆怯的人，他为什么要逃呢？所以我就觉得耶洗别的灵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耶洗别的灵其实也不是那么，你说他不对，他别人可能还认同他的。也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利亚他做的决定是离开，就是逃走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耶洗别的灵呢需要一个也就是说耶洗别的灵是需要一个神自己去击毁的东西。啊，这很难讲，我也讲不清楚这个耶洗别的灵啊，但是这个耶洗别的灵呢，其实他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去定义别人他就有耶洗别的灵，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话语，就是随便去定义别人有耶洗别的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话语。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够让神来光照这件事情啊。那我想啊，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呢，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啊。其实你第一，你必须要看清楚这是一个耶洗别的灵啊。然后第二呢，你必须选择你怎么去得胜啊，你怎么能够啊，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用神的力量去给耶洗别的灵有一个致命的一击。那呀，这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耶洗别的灵总是有一个就是好像他特别去影响的是教会的领袖的，他特别去攻击的也都是一些教会就是比神所重用的这些仆人，或者是神所重用的这些领袖啊，常常这些攻击是去到他们那边去的啊。所以耶洗别的灵，我觉得在末后的世代要怎么去得胜呢？我觉得好像是用圣洁去得胜啊，是用圣洁去得胜，因为耶洗别的灵是进入到一个灵里的污秽，进入到一个灵里的错误啊。那你唯有在神的圣洁的里面呢，才能够去把耶洗别的灵去击毁的啊。你唯有在圣洁的里面，才能去把耶洗别这个灵去击毁。所以我想，哎呀，这是我一些小小的领受，也不是很成熟哈。所以就简单的回应一下。
谢谢，非常好，特别讲到就是这个耶洗别的灵是不容易对付，这是真话哈。我们看到推亚推拉教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这个勤劳、忍耐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那这里呢，其实在这里这个经文当中讲到那个善事呢，其实是没有这个善事的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说，你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比先前所行的更多。好，那这里中文加了一个善事哈，其实最主要是说你做的事儿挺多的。我知道你为我做的事情所做的功是很多的，所以主其实在看这些都是美好的品格，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品格，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呢。但是呢，这唯有这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做非常非常 让人也让神可以来看见的事情哈。但是这件事情却是这么的这么的让神没有办法来让整个的权力就被抓走了。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你没有权柄了，权柄一失去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就像就这么说所说的，就是一个权柄之争。神设立他是权柄，而仇敌要拿去的就是权柄。当然他是会去打那个出头鸟。所以我们真是恳请大家特别的为领袖们来祷告啊，为先知们来祷告，为君王来祷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自己要来成为那个顺服的啊，为领袖祷告的人。